我张开眼睛，发现自己的手指紧紧抓着一只袖子，不，是一只手臂。是受伤的士兵吗？我对着他大吼，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原来是个死人。我的手继续摸索，摸到木材碎片，这时我才想起来，原来我们在坟场上。但火势比什么都强，连意识都一起被烧了。我更努力地往棺材里面爬，虽然死神也躺在里面，但是他可以保护我。弹坑出现在我面前，我睁大眼睛打量，像是要抓住他。我只有一次机会跳进去，在那里我挨了一记耳光，有只手紧紧抓着我的肩膀。那个死人醒过来了吗？那只手摇摇我，我转过头，趁着只有几秒钟的火光盯着卡特钦斯基的脸瞧。他张着嘴大叫，我却什么也听不见。他摇摇我，朝我靠近。在战火间歇的几秒钟里，他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
毒气，毒气，传下去。”
我把防毒面具抓过来，离我不远的地方躺了一个人。我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：那边的人得知道这个讯息。
毒气，毒气！
我大叫，往他的方向移动，用防毒面具丢他。他还是没有注意到。我一次又一次大喊，他却只是低着头，是个心病。我绝望地看着卡特，他已经戴上了防毒面具。我也把我的防毒面具拿出来，头盔滑向一边，面具就掉到我面前。我靠近那个新兵旁边，离我最近的是他的防毒面具，于是我抓住他的面具朝他的头上套。他抓住了面具，我松开手，用力一跳就落到弹坑里了。毒气弹低沉的声响和炸弹的爆炸声混成一团，钟声也夹杂在爆炸声中，到处有人敲着锣和金属制品发出警告：毒气，毒气，毒气。后面有人跳下，一个，两个。我擦掉防毒面具上呼吸留下的水汽，看见卡特、克罗普和另一个人。我们四个人躺在一起，心情沉重又紧张，尽可能轻微的呼吸。戴着防毒面具的前几分钟是生死的关键。面具是否密闭？我还记得战地医院可怕的画面。吸进毒气的伤者会呼吸困难好几天，把烧坏的肺一块一块地呕出来。我小心翼翼地把嘴压在绿罩上呼吸。现在毒气渐渐蔓延到地面上，再沉到所有下陷的地方。它就像一只柔软巨大的水母栖息在弹坑里，慢慢地伸着懒腰。我撞了卡特一下，我们最好爬出去待在上面，这里是毒气最密集的地方。但我们没办法出去，因为第二波炮击已经开始。这回不像是子弹在呼嚎，反而像大地本身在怒吼。突然一声巨响，有个黑色的东西朝我们飞过来，刚好落在非常靠近我们的地方。原来是一副被炸飞的棺材。我看见卡特在移动，于是爬到他身边。棺材恰好打在我们洞里第四个人伸出来的手臂上。那个人试图用另一只手把面具扯下来，克罗普马上出手制止，把他的手用力反扭在背后按住不动。卡特跟我走过去，拉出受伤的手臂。棺材的盖子很松，而且已经裂开。我们轻松地扯开棺材盖，把里面的死人丢出来。尸体丢到坑底后，我们试着把棺材底部也松开。还好那个男人昏过去了，而且有阿尔贝特帮忙。我们用不着小心翼翼地顾虑伤者，只是一个劲儿地猛敲。我们用铲子用力撬，棺材底部 终于咔嚓一声松开了。天色又亮了一点，卡特拿了一块棺材裂板放在受伤的胳膊下面，除了拿出所有能包扎的东西缠上去，目前也别无他策。我的头在防毒面具里嗡嗡轰轰地作响，简直要爆炸了。我的肺疲惫不堪，一再呼出炙热又浑浊的气息，太阳穴已经爆出青筋，简直快窒息了。灰蒙蒙的光线慢慢照进来，风吹过坟场，我挣扎着爬出弹坑。天色昏暗混沌，一条断腿横在我眼前，靴子完好无缺。此时所有东西看得一清二楚，几米外有个人站了起来。我擦去面罩镜片上的水汽，因为太激动，面罩马上又起了一层雾。我盯着那个男人的方向，他没有戴面具。我等了几秒钟，他并没有倒下，而是四下张望，然后走了几步。风把毒气吹散，可以呼吸了。我喘息着扯下面具，一屁股跌坐下来。空气像冷水般涌进我的身体，我的眼睛仿佛要爆开了，气流把我淹没，我眼前忽然一阵漆黑。炮击停止了，我转向弹坑，对其他人招手，他们爬出来，扯下面具，我们把伤者抬出来，一个人拖着他被固定好的伤臂，踉踉跄跄地匆忙离开。坟场成了废墟，棺材和尸体四散在各处，这些死人又被杀了一次，但是每具被炸毁的尸体都救了我们一条人命。篱笆全毁了，那边的轻便铁路的铁轨也被掀开，在空中形成高耸的拱形，前面躺了一个人。我们停下来看，只有克罗普带着伤者继续走。地上的人是个新兵，他的臀部被炸得血肉模糊，气息微弱。我把手伸向装有朗姆酒和茶的军用水壶，卡特把我的手挡住，弯下腰看他。你伤到哪儿了，伙伴？他的眼珠动了一下，虚弱到无法回答。我们小心地剪开裤子，他呻吟着，安静，安静，就快好了。万一他中弹的是腹部，就不可以喝任何东西。他没有呕吐症状，还好。我们让他的臀部裸露出来，那简直成了一坨肉酱和碎骨，关节也坏了。这个年轻人这辈子都没办法走路了。我用手指沾水，轻轻涂抹他的太阳穴，给他一小口水喝。他的眼珠又动了一下，我们这才看见他的右手臂也在流血。卡特扯开两包急救敷料，用力拉宽，好覆盖伤口。我到处找材料，想帮他简单包扎，却什么也没有找着。所以我撕开伤者的裤脚管，想撕一片内裤当作绷带来用，但是他没穿内裤。我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刚才那个金发的新兵。这时卡特从一个死者的包里拿出一块急救敷料，我们小心地把它放在伤口上。我对着盯着我们看的年轻人说，我们去找担架。他张开嘴轻轻地说，
不要走。
卡特说，我们很快就回来，只是去找担架。我们无从判断他是否听懂了我们说的话，他跟小孩子一样啜泣着，不停地说，别走。卡特环顾四周，低声说，要不要拿把手枪结束这一切？这小子可能经受不住运送过程，而且也撑不过几天，他到目前为止所受过的苦，恐怕也不会比死前这段时间更折磨人。现在他还处于麻痹状态，没什么感觉，一小时后他就会因为无法承受疼痛，成了狂叫不止的一捆东西。 剩下得以苟活的几天，对他来说只是疯狂的折磨。多活这几天，对谁有好处呢？我点点头。你说的没错，卡特。我们该拿把手枪来。拿过来。他说完站着不动，我看得出来他下定决心了。我们环顾四周，可惜现在在场的已经不止自己人了，有一小群人聚集在我们面前，弹坑和战壕里也渐渐有脑袋冒出来，我们只好去拿担架。卡特摇摇头，这么年轻的人。他又说了一次，这么年轻又无辜的人。我们的损失没有想象中严重，死了五个，有八个受伤的。刚才只是一次短暂的炮击，两个死者横尸在被炸开的墓穴里，我们只要填些土把他们埋起来就行了。我们沉默地往回走，一个接着一个排成一列纵队，无精打采地拖着沉重的脚步。伤者被送到救护站，清晨天色昏暗，救护员拿着号码和纸条走来走去，受伤的人在啜泣，天开始下起雨来。一小时后，我们回到车那里，爬了上去，现在比来时多了点空间。雨越下越大，我们打开帐篷布，挡在头上遮雨，雨滴在布上打鼓，汇集成小水流从旁边流下来。车子哐啷哐啷地驶过坑洞，我们半睡半醒地摇来晃去。站在前面的两个人手拿着长柄木叉，注意观察街上是否有拉得太低的电话线，这些线有时低到可以把我们的头削掉。那两个人用木叉把线顶高一点，从我们头上挑过，我们听见他们喊，
小心电话线。
于是我们一边打瞌睡一边弯腰屈膝再站起来。车子单调地摆动着，警告声单调地响着，雨也单调地下着。雨水流到我们头上，流到前线的死者的头上，也流到受伤的新兵身上。对他的臀部来说，他的伤口实在太大了。这雨流在克梅里希的墓上，也流到我们的心上。不知哪里传来了爆炸声，我们突然惊醒，睁大眼睛，手做好了准备姿态，随时都可以翻到车外，跳进旁边的沟里。什么事都没发生，只有警告声单调地响着，
小心电话线。
我们屈膝弯腰，再度陷入半睡半醒的状态。因为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